《使徒行传》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1-13节的主题是教会被圣灵充满，与路加福音3:21-4:15耶稣被圣灵充满平行。五旬节就是七七节，希腊文其实是一本译为五旬节，意思是第50天，因为这节是从逾越节安息日的次日初除节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所以又被称为收割节。初除节所献的是第一天的收割，主耶稣是初除节第一个复活的初熟的果子，他复活进入丰满荣耀，就保证所有的信徒也必随他进入丰满荣耀。教会从五旬节开始，五旬节所献的是第一茬下收的收割，教会是五旬节第一批初熟的果子。蒙恩得救的信徒是由万物中首先被分别出来归于神和基督的一般人，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犹太传统认为五旬节是神在西奈山颁布十诫的日子，所以在五旬节庆祝神在西奈山赐下妥拉。第一个逾越羊羔被杀之后的第50天，是旧约百姓的第一个五旬节，神赐下了律法。真正的逾越羊羔，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第50天，是新约教会的第一个五旬节，神赐下了圣灵。因此圣灵在新约中的地位超越了律法在旧约中的地位。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代表圣灵的出现。在旧约中，希伯来文的风也可译为灵。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火焰代表神的同在，舌头是复数，原文与别国的话、相谈和方言是同一个词。每个人都得到了一条舌头，代表得着了一种方言的恩赐。路加用被圣灵充满来形容受圣灵的洗，或者圣灵浇灌。圣灵充满与圣灵内住不同。一，圣灵内住，目的是要让人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带来的是内心的改变。圣灵在人重生的时候一次内住，永不离开。二，圣灵充满，目的是要使人得着做见证的能力，可能会带来外面的表现，根据侍奉的需要，可能会发生许多次。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也就是说方言。但并不是每一次圣灵充满都有出现说方言的现象，而是圣灵按着自己的意思赐下见证基督所需要的恩赐和能力。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 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五旬节大约是阳历五至六月，是犹太人每年三大节期中天气最适合航海旅行的季节，所以那些散居在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各地的犹太人，通常都在五旬节期间从天下各国来到耶路撒冷朝圣。而在这个特殊的五旬节，他们还将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回天下各国。五旬节是安息日，耶路撒冷街上去圣殿敬拜的人特别多。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们可能立刻冲出门前往圣殿，一路兴奋地用各地的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围观他们。众人的乡谈原文是自己的语言，也就是别国的话。当时罗马帝国通用希腊话，犹太地通用亚兰语，而出生在寄居之地的犹太人则说当地的方言，也就是生来所用的乡谈。这表明五旬节的方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舌音，也不是天使的话语，而是当时的听众能听懂的家乡话。圣灵在五旬节赐下方言恩赐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天下各国的人见证耶稣基督。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表明这些门徒大都是加利利人，带着加利利的口音，应该只会说亚兰文。九至十一节列出的地方覆盖了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从东方波斯的帕提亚、马代、以兰，到中部的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地，接着是北方小亚细亚的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各省份，然后是南方的埃及和利比亚，最后用帝国的中心罗马、西方海岛的克里特和东方旷野的阿拉伯来代表所有的地方。从这些地方都来了不少散居的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也就是进犹太教的人。在场的人都听出这些门徒在用他们各自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圣灵赐下说方言的恩赐，是要用有意义的话语来传福音，而不是让人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自娱自乐。圣灵充满的目的是要让人得着见证主的能力，而不是满足人的感觉和骄傲。各地的方言未必人人都听得懂，如果有人听见别人兴奋地发出自己听不懂的声音，很可能会以为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因此方言若是没人翻译，作用就很有限。所以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五旬节就像巴别塔审判的逆转，过去神在巴别辩论了人的口音，免得悖逆的世人高举自我共同灭亡。现在神却在五旬节赐下方言，使蒙召的门徒能够同心赞美神，广传福音。过去神要阻止罪人合力建造巴别塔和巴别城，现在神却要使用蒙恩的罪人同心建立基督合一的身体。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 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14-47节的主题是教会的第一篇讲道，与路加福音4:16-30耶稣的第一篇讲道平行。五旬节的耶路撒冷聚集了天下各国的人群，神敞开了福音之门，所以教会第一篇讲道的主题就是福音最基本的内容，借着见证耶稣的死而复活，证明他的身份是主基督。彼得和11使徒站起，表明虽然只有彼得主讲，但却是12使徒共同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也许还用不同的方言做同声翻译。补选使徒的意义在此就全然显明了。完整的12使徒在圣灵的带领下，一起向天下各国的代表做完整的见证，这是他们履行大使命的第一个行动。四初就是上午9点钟，这是犹太人早祷的时间。犹太人在节期中通常早祷之前不吃饭，更不用说喝酒了，所以说他们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17-21节引自希腊文旧约，其实是一本的约珥书2:28-32节，表明五旬节的圣灵充满，开始应验先知约珥所预言的圣灵浇灌。末后的日子又称为末世，指我们现在正处于的世代，即从基督第一次降世到他再来之间的新约时代。彼得把约珥书2:28节的以后改为末后的日子，是宣告现在已经处于末后的日子，神最后的拯救计划已经开始了，他要把圣灵浇灌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而不像旧约时代只限于先知、君王和祭司。说预言，原文既用来指预告将要发生的事，也用来指传讲神的信息，所以也被译为讲道、传道。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表明圣灵只充满被神使用的仆人和使女，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求来。彼得把约珥书2:30节的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改为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这是世界末日之前的征兆。五旬节的神迹奇事只是起头。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些都是审判之日的预兆。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些虔诚的犹太人都清楚地知道，那是神介入历史施行审判和毁灭的日子，也是他们所盼望的神的百姓得赎的日子。先知约珥、以赛亚、以西结、阿摩斯、俄巴底亚、西番雅、撒加利亚和马拉基都是反复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或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是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在彼得引用的希腊文其实是译本里，用主来代替耶和华，而在新约中，主这个词也用来指耶稣基督， 在旧约里，悔改的罪人当求告神的名；在新约里，悔改的罪人当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凡求告主名的，不但能从罪恶里得救，也将从神的审判中得救。过去那位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已经与主一同埋葬了，现在站起来的乃是与主一同复活的彼得。他的心窍已经被主开启，可以明白圣经，圣灵已经赐给他一切口才、智慧和能力。因此，被圣灵充满的彼得，不但生命焕然一新，讲道也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一，首先，他澄清了众人对这件事的疑惑，证明让众人惊讶猜疑甚至讥诮的方言乃是超自然现象，并非因为他们醉了。二，接着他宣告这个超自然现象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圣灵浇灌，所以犹太人多年所梦想的末后的日子已经到来了。三，然后他借着圣灵浇灌证明耶稣就是主基督。四，最后他督促众人在主基督面前做出选择，给听众一个顺从圣灵的机会。虽然彼得被圣灵充满，有了方言的恩赐，但他的讲道却没有依靠自己的口才，因为人的说教无论多么属灵、多么感人，都不如神的话语有能力。圣灵绝不会让我们高举恩赐、轻看圣经，而是恰恰相反，会使我们更加熟悉圣经，更加明白圣经，更加遵行圣经。既然主耶稣已经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彼得的讲道就仅仅围绕以下五段圣经。一，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三十二节预言圣灵的浇灌。二，诗篇十六篇八至十一节预言基督必要复活。三，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一节预言基督必作宝座。四，诗篇十六篇十一节和诗篇六十八篇十八节预言基督必赐圣灵。五，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预言基督必得荣耀。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彼得宣告他们的方言恩赐代表末后的日子已经到来，而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但究竟谁是主呢？彼得突然把话题转到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二十二至三十六节，是彼得向众人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他的论证逻辑非常缜密。一，耶稣的工作证明他是基督。二，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基督。三，圣灵的浇灌证明他是基督。四，大卫的预言证明基督是主。二十二节的论证表明耶稣的工作证明他是基督。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切异能、奇事、神迹，都是为了将他的弥赛亚身份证明出来，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也不是为了解决人的难处。但是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人若拒绝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明明看见神迹也会毁谤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无法之人，指罗马人，因为他们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并非意外，而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教会的建造和成长的过程，都是神亲自执行他自己的定旨先见。一，旧约预言了教会历史的进程，如圣灵浇灌，教会受到攻击，外邦人被接纳，犹太人拒绝福音。二，神亲自差派圣灵、天使和先知，指示门徒怎么做，又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显出神的大能，证明他的恩道。三，神的定旨先见已经借着圣经向世人说得明明白白，无法之人的手并不能阻拦神预定的计划，反而会被神利用成就他的旨意。但我们可以用自由意志选择，我们的手是正面被神使用呢，还是反面的被神利用呢？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可以为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25-28节引自诗篇16篇8-11节，是大卫预言复活的诗篇。右边代表尊贵的位置，基督升天之后坐在神的右边，但这里却说他在我右边，表明这是预言在十字架上神在基督的右边搀扶着他，叫他不至于摇动。大卫不但是君王，也写了许多预言弥赛亚的诗篇，所以也是先知，但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并不是预言大卫自己的复活，而是讲论基督复活。因为大卫自己还没有复活，当时在耶路撒冷仍可看到大卫的坟墓。使徒行传5-4提到使徒是基督复活的见证人，表明他们完全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23-32节的论证表明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基督，犹太公会借着罗马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既然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耶稣怎么可能是基督呢？但是复活扭转了一切，因为基督的生命不能被死拘禁，阴间留不住救赎主。复活证明耶稣就是必要死而复活的弥赛亚，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使徒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引自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引自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 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保罗也曾引用这节经文来讲述圣灵的恩赐。升上高天的主耶稣所浇灌下来的就是圣灵，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表明这就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圣灵浇灌。33节的论证表明圣灵的浇灌证明他是基督。耶稣的复活只有靠门徒的见证，但圣灵浇灌的果效却是众人所看见所听见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耶稣是基督。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主对我主说，引自诗篇110篇1节。第一个主是指神，第二个我主是指弥赛亚基督。从字面上看，这句诗好像是说大卫升到天上，但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所以是预言基督。大卫在灵里看到，他那位将成为弥赛亚的子孙具有神性，所以称他为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自己也曾引用这段圣经来挑战法利赛人。你坐在我的右边，指基督得着荣耀、尊贵、全能的地位。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是指弥赛亚将得着主的权柄，剿灭和羞辱一切仇敌。34至35节的论证表明大卫的预言证明基督是主。耶稣不但是基督，更是天地之主、万有之主。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不是说耶稣原来不是主和基督，而是说神已经借着十字架的死而复活，显明并高举耶稣主和基督的名。这句话全面地说出了主耶稣的身份。一，他的名字是耶稣，这是希伯来名字约书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他被称为耶稣，是因为他降生的目的是做人类的救主，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二，他是万有的主，也就是神。希腊文的主意思是主人、上司或礼貌性的称呼，而旧约的希腊文其实是一本用主来代称耶和华。当新约中用主来称呼耶稣时，根据上下文，有时是表示尊敬，有时是表示他的神性。三，他的职分是基督，这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意思是受膏者。旧约以色列的君王、祭司与先知承接职分时要用油膏抹，他被称为基督，是因为神用无限量的圣灵膏抹他进入服事，成为神国度里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神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彼得经过严谨的论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那位被他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登上了主和基督的宝座。那么，那些亲手钉死自己的主和基督的人，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里，将会面临何种结局呢？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些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都是为了敬拜神，一生也许只有一次机会到耶路撒冷朝圣。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可能在逾越节时就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也高喊过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但是现在他们突然听到彼得无懈可击地证明了耶稣就是主基督，而自己竟然参与了把自己的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瞬间就惊呆了。怎么能不觉得扎心呢？他们已经成了神的仇敌，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所以他们在绝望中问道，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今天我们的讲道若不能清楚地让人知道自己正是有份于钉死神儿子的凶手，是将被神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剿灭的仇敌，顶多只能让人耳朵发痒，不能让人觉得扎心。人的道理可以说服人，但却不能让人感到扎心。只有圣灵才能使人自己责备自己，只有祷告以后的信息才会使人扎心，让人看到自己的败坏、罪污、可怜和绝望，真实的认罪悔改，寻求救恩。彼得并没有停留在辨明真理的阶段，而是立刻督促听众把扎心的道理付诸实行。他不但靠着圣灵攻破坚固的营垒，也靠着圣灵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因为圣灵在人心中大大动工，不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且要给人指明出路。正如主耶稣所预言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句话是实际的应用，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主。求告主名包括两个部分，一，你们个人要悔改，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向神悔改。相信和悔改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因为悔改的心并非来自肉体，而是神所赐的恩典，是信心的必然结果。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是悔改的外在表现，内心的悔改必然会带出外面的行动。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出黑暗却不入光明，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却不进入基督的国里。因此那些五十天前高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或者默认这一罪恶的犹太人，第一个当有的悔改行动就是受洗归入基督，公开脱离原来的立场，为主做见证。就必得救也包括两个部分，一，叫你们的罪得赦。人只有悔改之后，才能照着主耶稣所应许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基督既是主，又是救主。人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一经求告主名，便可得着救主的赦罪之恩。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人只有悔改之后才能受圣灵的洗，水洗只是外面的见证，只有圣灵才能洁净里面。一个人认罪悔改是圣灵首先工作，但只有领受所赐的圣灵才能有圣灵的内住，使众信徒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但是受圣灵的同时不一定会立刻发生圣灵的充满。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表明那些人之所以会扎心悔改，是因为神的主动呼召。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指蒙召的犹太人，一切在远方的，指蒙召的外邦人，这是神向全人类所发出的恩召。而接受这应许的唯一方法，就是真实的悔改，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每个人都必须在恩典面前做出选择，或者拣选生命，或者留在罪中，继续做神的仇敌。每个有智慧的人都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但人并不能自救，只有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弯曲的世代在旧约中指在旷野背叛神的以色列人，在新约中指拒绝主耶稣的人。还用许多话做见证，表明彼得的这篇讲道并不是逐字逐句的记录。门徒对主耶稣的教训谨记不忘，并且靠着圣灵特别清楚地背下了最重要的教导，但初期教会并没有现场速记员，所以本书中的讲道都是内容概括。传福音就是邀请人跟随耶稣基督，接受神的应许。因此传福音的关键就是向人介绍耶稣基督，而介绍耶稣的最好方法，除了四福音中的耶稣生平，就是用自己跟随耶稣的经历做见证。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指用水施洗。使徒行传中提到四类信徒的受洗和受圣灵的经过，次序各不相同。一，犹太人的次序是悔改、受洗、接受圣灵。因为犹太人已经熟悉圣经，只需要悔改，相信耶稣就是主基督，他们的受洗是悔改的具体行动，悔改之后才能接受圣灵。二，撒玛利亚人的次序是相信、受洗、使徒按手、接受圣灵。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而是信心的见证。他们需要经过使徒按手才能接受圣灵，因为神要让与犹太人没有来往的撒玛利亚人也遵守使徒的教训。三，外邦人的次序是相信、接受圣灵、受洗。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而是信心的见证。他们不需要经过使徒按手就接受了圣灵，因为神要主动向使徒显明，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四，施洗约翰门徒的次序是相信、受洗、使徒按手、接受圣灵。他们的受洗不是悔改的行动，而是信心的见证。他们需要经过使徒按手才能接受圣灵，因为神要向他们显明，必须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因着圣灵的工作，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是虔诚的犹太人，或者已经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当时犹太全地总共约有6000法利赛人，因此耶路撒冷一天就出现了3000基督徒，这是一个重大的宣教里程碑。但是这个成就并非依靠彼得的口才，也不是依靠方言的神迹，而是因着主自己的拣选。因为当彼得把同样的信息给公会宣讲的时候，结果却招来一顿打。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总结了使徒时代教会聚会的4项主要内容。一，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遵守基督借着使徒所传的教训， 顺服主，接受主的权柄，这是教会一切见证的基础。二，彼此交接，就是在灵里彼此相交，团契交通，彼此分享。三，掰饼，就是在生活中彼此相交。在犹太人的文化，掰饼是吃饭的同义词，指爱宴，其中自然包括主的晚餐。三千人不可能同时聚在一处掰饼，必然是分散在城里城外的信徒家中，包括在朝圣者们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他们的爱宴吸引了邻舍，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四，祈祷，就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他们除了平时的祷告，还按照犹太人的时间，每天到圣殿祷告三次。恒心，原文所修饰的不但是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包括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初期教会恒心信道、行道，合而为一，彰显了基督身体的荣耀，自然就能履行大使命。这也是今天的教会、小组、团契当效法的榜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基督的身体显出来了，就是周围那些还没信主的犹太人都惧怕，因为他们很快就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基督的仇敌，必须在神恩召面前做出选择，不免左右为难，内心恐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并不是为了解决人的难处，彰显人的本事，而是为了向不信者证明神的同在，让信者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真正的奇事神迹都是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人若没有使徒那样彻底悔改、为主殉道的心，能力只会成为骄傲的本钱，神迹只会增加作恶的本事。因此，一个内心不洁净的人，勉强求来的大神迹、大奇事，很可能是来自邪灵。当时耶路撒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有其特殊的背景。一，五旬节增加的三千信徒，大都是从远方来耶路撒冷守节的。他们信主以后，需要留在耶路撒冷学习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谨记使徒的教训，才能回去传扬纯正的福音，做主复活的见证。这个过程没有几个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路费很快消耗殆尽。因此，本地就有信徒主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二，即使是有需要的耶路撒冷教会，也没有强制要求凡物公用，而是信徒自发自愿的。而对于没有这种需要的教会，使徒的教导是，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三，耶路撒冷教会之所以凡物公用，既不是为了扶贫济困，也不是为了搞平均主义，而是为了供应接受装备的门徒，准备到各地去见证主。而正因为本地的信徒卖了田产家业，所以当神兴起环境，把门徒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时，他们就毫无牵挂地离开耶路撒冷，往各处去传道了。四，虽然凡物公用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但彼此相爱的原则却是所有的教会都当遵行的。安提阿教会捐助遭受饥荒的犹太地弟兄，马其顿的众教会接济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保罗也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 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地在殿里，表明初期教会还没有与犹太教完全分开，犹太教领袖们也没有把信徒拒之门外，所以信徒每天还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聚集，参加圣殿的祷告和献祭，并且每天在殿里宣教。另外，初期教会还有自己的聚会，他们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这表明，初期教会并不是教堂里的教会，而是家里的教会。这也表明，各个家庭教会之间并没有各自为政，他们不但在圣殿彼此见面，平常也经常来往。使徒行传和新约中所记载的教会，都是信徒家中的教会。在主后313年的米兰敕令之前，初期教会有将近300年基本都在家里聚会，单个家庭教会的规模最多只有50至70人，彼此联络，遍布各地。每个家庭教会都有长老执事治理，并有监督巡回于各个教会，确保信仰的纯正。初期教会在家中聚会，并非因为逼迫，因为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逼迫有时松有时紧，各个地方的逼迫程度也都不相同，也并非因为贫穷，因为信徒之中也有不少富人，罗马教会的规模还相当大。既然犹太人可以10个成年男人就开始筹钱建会堂，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呢？实际上，初期教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属灵的智慧，他们熟悉会堂和圣殿产生的弊端，很可能是出于属灵的原因才坚持在家中聚会。因为一，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今天的信徒也不是在教堂里才能敬拜他。二，耶路撒冷家里的聚会就可以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甚至装备了8000人。今天的信徒也不是在教堂里才能查经、聚会、祷告。三，初期教会的信徒传福音，并不需要邀请人到教堂参加主日敬拜，而是平时向邻舍做见证，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有人悔改信主时，才带他们进入家庭教会，彼此相交。四，当世界面临极大需要的时候，耗费巨资兴建和维护华丽的教堂，与爱人如己的原则是自相矛盾的。五，当逼迫和引诱环绕四周的时候，带不走的教堂常常会成为使教会与世俗妥协，不能专心跟从主的负担。六，当巴别塔的诱惑挥之不去的时候，中央集权的大型教会常常是对教会领袖难以抵挡的试探，也是让信徒失去圣灵能力的陷阱。第四世纪以后，教会的历史证明确实如此。七，因此，使徒只建立教会，却没有建立教堂和机构。各地小小的家庭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使徒们在圣灵的带领下奔波于各地，并不需要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也不必担心因为真理而得罪赞助者。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表明初期教会是天天宣教的教会，这是初期教会成长的第一个台阶。使徒行传一共概括了初期教会成长的7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教会就越发增长，神的道就日渐兴旺。一， 五旬节教会开始聚会以后。二，使徒案例执事管理教会以后。三，大树的扫罗被主降服以后。四，逼迫教会的希律被神惩罚以后。五，耶路撒冷会议以后。六，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以后。七，保罗开始在罗马传道。人的肉眼看不见神，但却能透过基督徒看见基督。高举主的耶路撒冷教会在每天生活中彰显主，就得众民的喜爱，主就负责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从外面看，是信徒每天在传福音做见证，实际上救人的工作都是主自己借着圣灵做成的。今天信徒每天的生活都应当见证基督，叫周围的人被主吸引。宣教不必注重技巧，传福音也不需要什么爆炸术。当我们每天都在基督的身体里真实的彼此相交，彼此相爱的时候，主就会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